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大朋友，我可爱的小朋友们，您好吗？我是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能够更深的爱他，也能够更多的感受到神的慈爱。好，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13章，我们一起先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向他祈求。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样的爱我们，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下，为了爱我们毫无保留。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也能够学会把我们最好的献到你的面前，以爱，以真诚，以诚实来回应你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大卫啊，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的母亲在战争年代前前后后生了12个孩子，但都因为不同原因夭折或过世了，只留下了他和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父母亲并没有因此充满苦毒和怨恨，仍然用充满感恩和喜乐的心养育他们三兄妹，这让大卫从小就养成了良善温柔的性情，对任何人都恩慈满满，所有亲戚朋友邻居家人都非常喜爱他。长大成人之后，他结婚生子，成了5个孩子的爸爸，可仍然常年如一日的以爱面对家人和邻舍。最特别的是啊，他极其孝顺自己的父母亲，每天下班回家就一定带一些父母亲喜爱吃的东西给他们，这让孩子们十分眼馋，紧紧地跟在爷爷奶奶身边，希望能够分享到爸爸带回家的美食。只要大卫有能力，他给父母亲的礼物总是最好的，新鲜上市的水果蔬菜，衣服买最好的面料，生活用品也给父母亲买他们最喜爱的，从不在这些最小的事情上马虎。他的孝顺在街坊邻里出了名，人人都羡慕他的老父母，也有人告诉他说，哎呀，父母亲年老，其实用不了什么高级东西，何必这么认真呢？总是给他们最好的呢，你不觉得这样浪费吗？还不如把钱留下来给孩子们做好的教育，买好的东西，这样不是用得更长久吗？大卫总告诉他们说，我的父母亲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我们报之以最好的，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大家知道吗？这个故事里的大卫啊，就是真儿自己的舅舅。从小，真儿就深深喜爱自己的舅舅，因为他像孩子一样坦然热情，充满善意，他待人以恩，无论对谁都是真诚慈爱，充满怜悯， 尤其是对他的父母亲，他总是像一个充满喜乐的孩子，每一天都把最好的送到父母亲面前，衣食住行吃穿用度，总是把最好的给父母，对自己的妻子孩子们，还有我们这些侄儿侄女，也都是关怀备至，是我们最爱的舅舅，众人最爱的牧师，病人最爱的医生。到如今，他的生命仍然在大大祝福着我们这些晚辈。一想到舅舅，就是他爽朗开怀的笑声，还有那感人至深的良善，以及他无论何情况都把最好的给人，因为他的爱是如此真实单纯，是神所喜悦我们爱人的方式。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要求百姓把头生的、出熟的献给他，当然不是因为神需要这些东西，而是以此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是否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只会把最好的给自己最爱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说爱神却随随便便地对待他，这就表示我们的爱是虚假的。当我们真诚爱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圣经中说爱人不可虚假，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检查自己是否真的有爱人爱神的心。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出重要的决定，从今天开始啊，学习把最好的献给主，同时也学习爱人如己，不可虚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很久忍耐的爱爱着我，帮助我以最真诚的爱来回应您，保守我爱人不再虚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诵读出埃及记的第1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把头生的献给他？第二，神用云柱和火柱引领百姓，这可以看出天父什么样的性情呢？但愿家庭讨论的时间能够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也能够让我们全家更加的爱神。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小草生长在路边，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风雨飘摇。曾经多少次死神呼啸而来，要将我夺去，是你每次扶我起来，不知跌倒坚强挺立。每当我伤心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你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谢谢你，
谢谢你，
我爱。
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把我抛弃，你给我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简直无与伦比。这一生能够做你的儿女，何等幸运。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谢谢你，我爱你，
我爱你，
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谢谢你，我爱你，
我爱你，
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把我抛弃。你给我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简直无与伦比。这一生能够做你的儿女，何等幸运。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
今天真儿为您请到了演播室啊，是真儿自己心里面非常敬仰的一位牧者。他不单单是在神学，在牧养，他在宣教，在家庭事工各方面都是前辈。而且呢，他著名的一句名言就是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即是使命。他的这个使命的名言呢，深深地影响了真儿自己的婚姻，自己的事工，以及我们整个成长的路径当中，也深受到这位牧者他自己在实践神学上的身体力行为我们带来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欢迎陈世清牧师来到真爱之我家。
谢谢，感谢主，大家平安。
是陈牧师呢，他是前华福的总干事，他不仅仅牧养过教会，在机构服事做带领，他也是一位实践神学的专家，因此他现在呢也是创新神学院的代理院长，自己呢身体力行，到现在为止仍然在致力于将信仰落实到生活，并且呢在鼓励全球的华人教会进行宣教，在实践的神学上面一直是我们的榜样。很多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呢，对他的信仰，他的牧养，他的神学都很熟悉了，但是今天真儿呢却是为大家来做爆料的。因为最近呢，真儿推出了系列的节目，就是采访一些被神重用的牧者，他们自己的婚姻生活的见证是怎么样经历上帝的破碎建造，以及使用这个特殊的一个婚姻的媒介甚至是器皿来塑造他们的生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期待我们的陈牧师把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独家小道的消息来带到我们真爱之我家。好，请陈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家庭的背景，信仰的一些初步的见证好吗？
好，感谢主，非常谢谢真的老师刚才前面所说的一番话语，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Amen。
我本身其实出生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我特别强调没有信仰而不是无神论，因为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环境里头，我父亲本身他没有宣告任何信仰，那我母亲的话也没有宣告任何信仰，意思说他们并没有看自己为无神论的人，只是他们没有采取一个立场说他们到底是要选择哪一个信仰。我想这样的一个背景也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跟我的哥哥姐姐，当时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有机会能够到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
哇哦！
那我一家其实我们是五个兄弟姐妹，我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
您是夹心饼干的最甜蜜的那一层。
这个年代要找有兄弟姐妹是几乎难找。
您是有了完美的人生，
上帝特别恩待，所以我兄弟姐妹都有。那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头，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因为父母亲没有宣告他们的信仰，他们也不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所以当我们居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礼拜堂，礼拜堂的牧师来拜访我们家庭，特别对我母亲说，哎，你三个孩子，那个时候因为我弟弟妹妹还没出生，
还没有出生，
所以呢就跟我母亲说，哎呀，你很辛苦照顾三个孩子，
是
礼拜天呢就带他来礼拜堂，我们帮你照顾。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头，当然我母亲非常乐意，那爸爸因为是一个水泥工人，所以经常在工地做工，所以也跟着工地的搬离可能就会搬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头，那上帝给我们恩典，我就参加了儿童主日学，所以从大概差不多6岁多开始，一直参加到差不多10岁，
直接就是在教会长大的。
其实是礼拜天而已，
当然，
那时还小孩子，
是
非常爱参加主日学，因为呢有很多好的东西发生。我喜欢音乐，所以唱歌；我喜欢听故事。
是
在儿童主日学听故事，那更棒的话呢，是因为家里贫穷，没有太多好吃的零食，到教会的话呢，每次都会有零食，特别糖果。对我这样的一个小孩而言， 都是吸引力，
所以每周日都是一个 highlight。
哎呀，一定就期盼那一天的来到，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呢，那就领受了领受。虽然并不明白耶稣跟我的关系，但是这样一个背景就为我后来决志信主做了铺垫。
是，
那一直到了11岁，那时候我们就搬离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个地方去到了一间教会，后来成为我的母会。
是
在那个地方，在一个布道会，在布道会里头，我听见了很清晰上帝的话语。先借着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那一首歌那么给我极大的一个冲击。然后后来讲员就讲了耶稣的救恩，主日学所听的所有的那一些跟耶稣有关的，英文说 everything click， 全部呢就
make sense
全部 make sense。 所以在那一个布道会的晚上，讲员呼召谁要决志信主，那我很清晰，我就站了起来觉着心中。
哇，感谢赞美主。11岁，但是那个时候你的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呢？
还没有，我算是家中
第一个
清清楚楚信主，
信仰的前沿就出来了。
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然后后来就到了哥哥，然后姐姐，后来当然弟弟妹妹，然后母亲，然后最后爸爸。
所以当时你成为家里第一个信徒的时候，带给家庭有没有冲击？还有就是你后来是怎么持续的在信仰上面晋升，到后来回应神的呼召成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呢？
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短暂，11岁信主，12岁受洗，就在教会里面。
是，
那每一个礼拜，然后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六呢是所谓的我们讲那个少年的团契。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10岁、11岁就开始就升上到少年团契，所以我在教会里头那时候已经参加了所谓的诗班，少年诗班。
少年诗班。
然后呢，参加少年团契，然后我也开始教主日学。那教主日学是教4岁、5岁的儿童。我也相信是上帝给我的非常宝贵的恩典的操练。
是
因为我当时差不多12岁左右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教小孩，所以这一些教导小孩的这一种的技能
是
没有地方学，就是实地学习
实践，
边做边学。
是，
我也相信那一个就奠定了我后来的讲道的风格。
有没有一个成年人带着您呢？
没有。
哇、wow,
我们这些小地方
大孩子带小孩子、
我觉得小地方的可爱的地方就是呢任你发挥嘛用你的想象力。所以今天我在讲道也经常说想象力。
是、嗯、
那我也觉得上帝给我这些操练，所以12岁开始受了洗以后就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家里因为我刚才说过父母亲没有去宣告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是开放的，所以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我都能够到教会去，
感谢主。
然后同时在学校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叫做学生团契，那我也开始参与学生团契的工作。在校园里面，那我们就开始组织一些的所谓的小组性的聚会。那我本身因为爱音乐，我喜欢唱，我也学这一个六弦琴、那后面再讲，因为跟师母有关系所以总而言之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边学边做。
是，
那12岁的时候呢受洗，然后参与不同的服事。
是
13岁参加一个青少年的营会，在那个营会当中非常清楚，上帝透过当时的讲员，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一个香港的一个被拆过来的宣教士叫邓端美姑娘。
哇，
我还记得邓姑娘宣教师、那她在分享讲到罗马书第12章，非常清楚上帝给我的呼召。我其实当时已经很喜欢看书，我看了一些的传记，特别当时候对，因为我是马来西亚沙劳越人，我看了很多在沙劳越的宣教士他们的一些的生命的事迹，他们的见证，他们的榜样，所以很受感动。所以在那一个营会当中，上帝透过邓姑娘呼召摆在我的面前。
哇、
所以13岁我非常清楚上帝 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和带领。
哇、wow, amazing， 所以您就成为活祭献给主。
对，就立志把自己奉献给主。
哇、wow, 所以你的整个人生从6岁到11岁，11岁到13岁整个过程，其实神给您预备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属灵成长的环境，
可以这么说。
虽然原生家庭是毫无信仰宣言的，但是您却浸淫在一个教会里面，而且这个教会给了你充分成长和发挥的空间。
的确是如此。
哇、wow, 所以其实是神亲自给你预备了一个私教，一个学习和成长的环境。
的确是如此。
哇、
wow, 因为其实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嗯、当时教会其实对我们非常的在意我们的成长。
是，
教会是一个非常注重生命的建造的教会。
嗯，
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所以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的环境，
非常棒。
然后呢又有很扎实的圣经的教导，
是，
也同时有神学的教导。用想象力，
是
14岁、15岁，已经开始在上加尔文的议定论。
哇哦！
所以我15岁的时候已经把那个 Tulip 那个幽静香那个五个、
oh, my goodness.
已经把它背熟了。所以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恩待。
是，
在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这些基础，而且非常爱读上帝的话。那我们就是等于说是一群的少年人大家一起来追求，所以那个环境本身也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因素。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读经查经，那我们经常会唱诗歌，还是少年人，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思想创意。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我也作曲，我自己写曲、wow、那我们的营会的话就写营会的主题歌，就是少年时候那时候做的事了。
是，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操练装备的机会、
嗯、奇妙的就是上帝在塑造他一个仆人的时候，是在很小的时候又借着所有的环境，有的时候呢他要重用他一个仆人，他给他一个肥沃的土壤，有些时候他也给他好多好多的苦难。
是，
所以我相信您其实是一生回头看的时候是很多的 combination， 就是在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阶段神给您的都是最好量身定制的。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快结束了，但是陈世清牧师他灿烂丰盛的生命呢却刚刚开始向我们一点点的开启，所以如果您不想错过这精彩的话呢，在未来这一周每一天的真爱住我家，真儿都盼望你要携着家里的男女老幼一起带着小板凳来，不可错过真爱住我家的精彩。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